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7年8月1号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倪楠播报。
看好20亿美元经费，洛杉矶转投瞄准2028年奥运会。巴黎庆幸距离2024年奥运会又近了一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强调，党指挥枪是保持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军报评论坚决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有关中印两国对峙，习近平誓言中国有战胜一切侵略的决心。海航集团资金汇出中国遭遇困难，至少有2起海航海外并购案已经受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称，安理。会对朝鲜决议到底是谁在遵守，谁在违背，世界看得很明白，并表示朝鲜和美国才是缓和朝核问题的重要角色，而非中国。日本抗议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日本将于本周四重组政府，重新树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关闭冷气台北市长柯文哲质疑限电令不合理。中央社台北消息称，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和其弟刘辉已经在北京，但是不确定刘霞是否回到海淀区的家里。澳门赌场连续第12个月实现营业额增长，中国反贪腐背景下，大众群体消费成主力军，敢于冒险的富豪也在回流。印度尼西亚将驱逐153名涉嫌国际网络诈骗的中国公民，涉案金额高达3.8亿欧元。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您呢会为您详细播报新闻内容。
本周二，美国洛杉矶正式向2028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组织方面提交了申请。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很高兴看到洛杉矶提交了2028年申请之后，法国距离申请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权又近了一步。法国的总统府在一份公告中表示，总统继续和法国的民众一道，致力于争取202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自此，巴黎主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几乎是板上钉钉了，就剩下今年9月13号主办权正式生效之前，由巴黎、洛杉矶和国际奥委会三方面签署相关文件。9月13号国际奥委会将会在立马正式公布2024和28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权。由于同意主办2028年夏季奥运会和残奥会而退出2024年的角逐，洛杉矶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承诺，将会得到最高可以达到20亿美元的相关经费。这比国际奥委会给2024年奥运会主办方提供了15亿美元显然要更高。此前巴黎方面表示，坚决要求主办2024年而非28年的奥运会，因为无法保障到28年相关设施依旧处于良好的状态。此外，如果取得2024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将是100年之后奥运会再次来到巴黎的周年性质见证。1927年的8月1号，中国共产党在江西的南昌市发动针对国民党政府的武装事件，此事被中共所称为南昌起义，被国民党方面称为南昌暴动，双方至今各执一词。无论如何，1933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号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纪念日，即日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今年是解放军建军90周年，北京时间8月1号的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活动。此外，今天的解放军报刊文评论称，要坚决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的建军90周年纪念仪式上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历程做了回顾，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独立解放进行斗争时，国民党反对派背叛革命和人民，向中共和革命群众举起血腥屠刀，并称中共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深刻意识到没有革命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他重新提到了毛泽东所说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并称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本质和宗旨的根本保障，要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而要推进强军事业，他表示就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当天的解放军报上可以见到坚决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评论，其中写道，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并表示要继续进取，推进强国强军，实现中国梦和强军梦。 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当地时间周二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法新社北京电报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讲话，中国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然而此刻中印士兵在喜马拉雅边境的对峙局面仍然没有化解的迹象。详情请听夏蓉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经由建军90周年之际，重申在捍卫主权上绝不让步。他说，中国人民珍爱和平，我们绝不搞侵略扩张，但我们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习近平也特地提到，我们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谁都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侵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因此，人民军队要坚决维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法新社的评论说，习近平这番表态正值中印就位于不丹西部边界主权纠纷近月来闹得不可开交，令外界联想到两国曾在1962年因边界问题爆发战争。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也同样与菲律宾、越南、文莱、台湾等有主权争端，中国认为拥有南海全部海域的主权。至于台湾，自1949年民国政府迁台后，中国也一贯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绝对不容许台湾独立。除此之外，中共当局最近几个月来更不断警告香港反对派人士不要妄想发展港独运动。
海航集团资金的汇出中国遭遇了困难，至少有2起海航海外并购案已经遭遇了挫折。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说，受到影响的2起并购案中，一起是海航已经宣布以大约2亿英镑收购英国外币兑换运营商 ICE， 另外一起是海航对瑞典瑞德酒店集团发出的收购邀约。海航旅游集团2016年4月宣布同意从由 Linling Holdings Limited 手中收购汇兑年交易额超过10亿英镑的 ICE 进行欧洲投资。据一名直接知情的消息人士说，这起收购原本预计今年4月完成。英国外币兑换运营商 ICE 这笔交易宣布时，并没有资本外流限制。当资本管制规定出来时，海航不得不申请监管批准，而这需要花费一段时间。这是另一名消息人士说的。中国海航旅游集团在2016年12月22日宣布海航旅游全资的子公司 HNA Swede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对瑞德酒店集团发出强制性收购邀约。海航旅游在2016年4月收购了卡尔森酒店集团，由此获得了卡尔森持有的瑞德酒店 51% 的股权，促使海航进而收购瑞德余下的股份。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2016年11月28日推出新规定，资本账户下超过500万美元的海外支付，包括组合投资或者海外并购等直接投资，必须上报市一级的外管局批准。之前已经获批的大型投资项目还没有转账的外汇部分也适用于这个规定。
中国今年7月份行使了为期一个月的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角色。在7月31号的中国担任安理会主席任期结束招待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对过去一个月的工作做了总结报告，对朝鲜半岛局势答记者问。刘杰一在会上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就朝鲜半岛局势做出的决议到底是谁在遵守谁在违背，相信世界都看得很明白，并表示目前该问题当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两方是朝鲜和美国，但是人们常常把中国也放进去一起讨论。刘杰一称，如果朝鲜核问题的关键双方拒绝谈话，拒绝朝着安理会的要求前进，不遵守平息地区局势和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进程，那么中国再怎么努力也起不到实际作用，因为关键角色是朝鲜和美国，这两方面负责让事态有所进展，或者说开始破冰，而不是中国来负责。刘杰一表示，中国一直都在践行安理会朝鲜问题的相关决议，也呼吁事件相关方面这样遵守相关的决议。至于中国对于朝鲜的影响力，刘杰一表 表示国际社会可以共同做到的事情，就是首先保证政治意愿，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变成对话、谈判、缓解紧张等实际行动。其次，各个国家共同致力于确保朝鲜核武弹道导弹计划从国际社会得不到任何支持。中方会继续和国际社会一道致力于谈判解决问题，希望各方也看到他们也需要担负责任。刘杰一称，安理会决议正在讨论新的措施，确保朝鲜不在核武问题上的道路越走越远。针对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的问题，日本政府今日表示抗议。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日本抗议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8月1日的记者会上就东海油气田开发问题称，中国正在让开采船停泊并新实施某种作业，透露已向中方提出了抗议。据日本外务省方面的消息，7月下旬在东海日中中间线的中国方面发现了一艘移动式开采船停泊，日本方面认为中国方面正在把该船固定在海底并进行试验性开采，如果确认此海域存在石油或天然气，可能会在这里设置油气田开采设施。这是去年10月以来再次发现中国的开采船。去年10月，日本政府经过确认得知，中方将移动式开采船停泊在其东海油气田开采设施附近实施某种作业。当时日本政府在东海的日中中间线附近已确认了中方建起的16座油气田开采设施。日方认为在该开采船的作业现场可能建立第17座设施。日本方面认为这些设施可以吸走日中中间线日本方面的油气资源，还有设置军事雷达的危险。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强烈的台风天气导致的台湾输电故障依旧在持续，台北地区即将出现限电的危机。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因应大台北地区即将出现的限电危机，台湾中央政府下令机关、学校、国营企业即日起中午关闭冷气两小时。不过首善之区的台北市长柯文哲听到消息不予理会，并质疑这个命令不合理，其他部分县市机关则阳奉阴违。台湾现在的供电情形已经像是在走钢索的危险阶段，台电预估后天气温如果恢复到台风过境前的夏季高温，全台供电的备转容量率将只剩下 2% 左右，将会出现今年第一次限电危机的红灯状态。行政院昨天发函全国机关、学校、国营企业，今天起每天中午1点到3点关闭冷气两小时，其他使用冷气时间维持在28度，带头节约用电。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被问到时说，是要叫大家躲去哪里？他说，命令要合理，这个命令太奇怪了，因此台北市政府的冷气该开还是开，将维持28度。人口400多万的新北市长朱立伦说，新北市早已长期推动智慧节电，采用除冰方式，已经连续两年获得节电冠军，只用关掉电源的方式不是长远之计，应该中央地方一起推动智慧节电。另外，基隆市政府今天说还没有收到公文，因此基隆市各行政机关、文化中心、区公所等今天1点到3点都还是照样开着冷气。台中市政府则因为市府大厦是玻璃帷幕大楼，全部密闭，得要靠空调。由于绿营强力推动反核四运动，多年来高调宣称不用核、不涨价、不缺电，但蔡英文上台一年多立即面临限电危机，核四当然不敢启用。即使核一厂一号机跟核二厂二号机已经岁修完成，蔡英文政府也不敢将其并联发电，宁愿闲置。大台北地区会不会在两三天内出现停电的状况，就看老天爷了。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央社台北8月1号表示，已经死去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和刘霞的弟弟刘辉8月1号已经在北京了，但是刘霞是否回到海淀区的家中还不确定，刘辉没有到家，亲属表示仍不能与刘霞直接通电话。此外，印度尼西亚警方本周二宣布将驱逐153名的中国公民，原因是这些人涉嫌参与国际网络诈骗，涉案金额高达3.8亿欧元。雅加达警方发言人称，受害人和作案人员都是中国公民。新闻播送完毕。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夏荣为您编播的要闻解说，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近半个月来，特朗普政府团队，特别是媒体这块，屡屡发生人事变动。最新一起，即新闻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7月31日被免职，成为白宫任期最短的官员。一名白宫高官在任仅10天就下岗，这样的事情在美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发生。不过要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美国政府。先前特朗普原本的白宫幕僚长普里巴斯以及白宫发言人斯派瑟均随斯卡拉穆奇受到任命而离职。斯卡拉穆奇究竟为何如此惹人嫌？这位53岁前华尔街金融家日前在接受纽约客周刊采访时，以粗鄙言辞谈论自己的同僚，其中包括办公厅主任普里巴斯、特朗普的首席战略顾问班农等人。斯卡拉穆奇还称自己直接向总统报告，而非白宫幕僚长，遭到特朗普政府成员的强烈批评，也成为被解职的导火线。综合美国媒体报道，斯卡拉穆奇被解职是由特朗普的新幕僚长约翰·凯利将军做出的，但法新社的报道则称，白宫拒绝说明该项决定是特朗普还是凯利拍板。白宫同时也表示，总统特朗普也对斯卡拉穆奇的表现不大满意。白宫新任发言人桑德斯说，总统认为斯卡拉穆奇向记者所做出的评价，对那样的一个职业上的人来说是不恰当的。事实上，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在周一早上曾推文表示，白宫不存在混乱，仅仅数个小时后，关于斯卡拉穆奇的公告就发布了。据悉，斯卡拉穆奇走人，旨在使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能够组建自己的团队。外界都注意到，免职斯卡拉穆奇的决定是在凯利取代普利巴斯成为白宫的首席顾问，开始管理白宫幕僚的第一天公布的。凯利在办公厅告诉属下，他打算引入新的普利巴斯担任幕僚长时期所缺乏的秩序感与运作规范。凯利的前任普里巴斯上周五被迫放弃职位，他在任仅6个月。普里巴斯的下台和斯卡拉穆奇此前的接班，标示了白宫内勾心斗角和权斗至今为止的最高点。有分析说，开除斯卡拉穆奇可以被解读为新任幕僚长凯利正试图使这个被广泛认为混乱不堪的特朗普行政当局恢复秩序。据乔治梅森大学政府学系系主任罗泽尔教授表示，从这个角度看，斯卡拉穆奇的下岗大有意义。他指出，斯卡拉穆奇不但没有帮助总统传达交流政治内容，反而使白宫内延续不断的权斗更成为人们注意的焦点，并再度暴露了这届政府的本质性问题。罗泽尔还认为，即使斯卡拉穆奇走人，凯利上任，在这一点上暂时也没有任何改变。大家都心知肚明，白宫所有的恶事根源就在总统本身。另据纽约时报报道，两位了解特朗普想法的人说，一开始特朗普看到斯卡拉穆奇针对普利巴斯和班农的言辞尖利还很高兴，但是上周末在和家人以及凯利聊过之后， 总统开始觉得下属这种无理之举是政治上的累赘，可能还会造成尴尬。纽约时报续称，斯卡拉穆奇的快速离开是一个早期迹象，表明凯利打算对白宫的运行施加自己的权威。白宫几个重量级的角色，包括库什纳、伊万卡和班农在内，可能愿意听从他的意见。这也意味着至少就目前来说，凯利在这方面获得了特朗普的支持。以上是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再会。现在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8月1日星期二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新闻焦点内容不尽相同。法国影星让纳莫罗去世，美俄关系恶化，委内瑞拉的政治危机，以及法国东南部地区的森林大火，占据了各报头版新闻显要位置。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则主要围绕经济议题展开。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驱逐755名美国外交官，以回应美国众议院关于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标出美俄冷战气息的标题。特朗普上台六个月之后，美国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再次凸显，冷战气息愈显浓厚。该报发表社评指出，在普京与特朗普之间原本应有的坦诚和坚固的关系，最终却转变为新冰河期的开始。特朗普应对此种情况的出现负主要责任，他将为此付出沉重的政治代价。南美国家委内瑞拉制宪大会选举结束，总统马杜罗进一步扩大了自己的权限，反对派再次发出大规模示威的呼吁。经济回声报报道指出，作为全球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之一，委内瑞拉的经济局势陷入一片混乱。人道报则报道指出，新的制宪大会将从周四开始运作。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表示，该国迎来了一个历史新时刻。反对派继续呼吁抗议行动，华盛顿政府则宣布对委内瑞拉总统实施制裁。解放报今天在国际新闻版页刊出一篇报道，对朝鲜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引发的美朝危机以及国际社会的立场进行了剖析。报道指出，自2006年7月朝鲜发射弹道导弹以来，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了十多项制裁协议，韩国、日本和美国也分别对朝鲜采取了制裁措施。然而，朝鲜却并未因此而放弃核武实验，并继续享受其主要贸易合作伙伴中国的种种优惠。今年7月，韩国新总统在柏林的一次长时间的讲话中，提出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路线蓝图。然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能否接受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建议，却是问题所在。解放报最后指出，像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不可预测与令人忧虑一样，朝鲜的独裁者不为世人所了解，并颇具危险性。今天，费加罗报与经济回声报刊出多篇与中国经济话题相关的报道。首先，费加罗报披露了苹果公司屈服于中国政府压力，以确保其产品利益的消息。报道指出，在北京的要求下，美国巨头苹果公司决定像脸书、YouTube 或谷歌一样，在中国的应用程序商店中移除翻墙软件应用程序，以顺应新的中国法规。苹果公司希望藉此保留其在中国的市场利益。回声报在一篇报道中披露了中国铜价攀升，创下2015年以来最高的消息。报道指出，作为全球第一大消费国，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高于预期。为了回应中国的需求，各地铜矿加紧生产。上周，佳能可公司却宣布，今年的产量可能低于预期。智利国有铜矿公司也做出相同预测，主要原因则是铜产品的质量有所降低。北京方面可能做出决定，禁止进口劣质产品。回声报刊出一篇撰文，巴黎政治学院经济学讲师劳伦斯·达兹阿诺阐述了其对未来全球经济发展的看法， 他认为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三个关键因素分别为中国的经济局势、各国央行的立场以及自由贸易的发展前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丹兰主持的柏林飞鸿。
德国汽车工业一直是德国的招牌工业，能耐大，充满才华和创新精神，可靠耐用，使德国汽车享誉世界。但这似乎在短短时间内就成为昨日黄花。自媒体爆料德国汽车巨头暗中垄断市场后，德国汽车工业的欺骗行为变成了人们关注的话题。根据《民进周刊》的指控，大众、奥迪、保时捷、宝马和奔驰早在1990年代就已就技术、成本、市场和策略等暗中达成了协议。大众尾气门丑闻两年前曝光后，导致总裁换人，新总裁发动内部调查，发现此情况后，于去年向反垄断部门递交了指控书。《民进周刊》发出指控，便是因为掌握了大众的自控材料。根据媒体的挖掘，奔驰后来退出了秘密协商会议，而且在大众之前就已向官方递交了自控书。要查明如此严重的指控是否属实，欧盟相关机构将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谁是始作俑者，谁应承担多少责任，这都是目前无法解答的问题。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一指控？也许汽车工业的巨霸地位能给人一些启发。德国汽车工业从一开始就是大型工业，国家马上就加入了领导。1937年由纳粹成立的愉悦带来力量，后改为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准备社团。这一企业的成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行为，而更是一个包含不少知名人物的政治和社会政治行为。汽车普遍化很早就是德国的国家项目，这就使国家和汽车工业靠得太近。国家缺乏对汽车工业的监控，以及汽车工业的举足轻重，使汽车巨头们飘然欲仙。德国《世界报》报道说，汽车巨头们都知道汽车工业已大到不能倒下的地步，否则国家的根基就将受到动摇。汽车老板们根本就不需要和总理平起平坐的谈判，他们觉得自己的座椅比总理的要高好几层楼。对普通人有效的法律对他们就未必有效，违背法律进行操纵对他们来说只不过是实行强者的权利而已。几乎就在垄断指控出台的同时，有关柴油车尾气操纵软件的丑闻也在扩大。两年前只是大众被发现操纵了尾气排放软件，现在媒体爆料戴姆勒也安装了尾气操控软件。戴姆勒一开始不承认，但现在不得不承认事实，并发出了召回300万辆柴油车的通告。戴姆勒总部所在地斯图加特时常有雾霾，官方多次向市民发出空气污染严重警告，现在总算找到了部分原因。一些政要威胁说，如果汽车工业继续不改造柴油车，就不许柴油车在斯图加特行驶。一旦斯图加特实行柴油车禁行令，其他城市也会跟进，德国发明的柴油车将前途坎坷。虽然一系列爆料使德国汽车工业陷入信誉危机，但这似乎没有使汽车巨头们惊慌失措。大众表示不会对民进的垄断指控做出反应，宝马和戴姆勒也都不加回应。就柴油车尾气问题，德国交通部长要求汽车巨头们负起该诅咒的责任。汽车盟领袖泽霍菲尔首次表示赞成消费者联合控告汽车生产商。环保部长也在向汽车工业施压， 各方压力还会加大，但这一切能否使汽车工业幡然醒悟，重整旗鼓，走向未来，还有待观望。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接着下来，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洛杉矶转头瞄准2028年的奥运会，巴黎庆幸距离2024年的申奥又进一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强调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职宗旨的根本保障。习近平同时誓言中国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海航集团资金会指出中国遭遇困难，至少有两起海航海外并购案已受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称，安理会对朝鲜决议到底是谁在遵守，谁在违背，世界看得很明白。日本抗议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日本将于本周四重组政府，安倍晋三称要重新树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中国近来向特朗普施压，要他不要把贸易问题与朝鲜的档案挂钩。中国政府担心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他的朝鲜档案上处理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挂钩在一起。朝鲜连续发射导弹，在美中之间造成紧张气氛。7月2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文上谴责朝鲜的盟国中国任凭金正恩的作为，并在贸易大赤字上威胁说不会任由中国继续下去。周一，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记者会中指出，我们认为朝鲜核问题与中美贸易是两个不同的主题，属于完全不同的领域。朝鲜主要的盟国中国7月28日已经谴责朝鲜试射导弹，并呼吁朝鲜遵守联合国安理会的各项决议，并呼吁各方要克制。美国总统好几次向中国施压，要他阻止他的邻国朝鲜的野心，但是北京的回应是，唯一能够解决的方法只有对话。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方面，他宣称鉴于平壤的核导弹计划的经济支援者是中国，中国与莫斯科同样都对这项核威胁有越来越严重倾向，要负特别的责任。在商业方面，美国谴责中国故意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而导致美国与中国的贸易赤字在2016年高达了31000亿美元。美中两国为了朝鲜问题不断互相的对呛。朝鲜7月4号首次发射洲际导弹，数周后再发射第二枚，第二次试射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宣称整个美国都在他的射程范围内，这下可让特朗普气炸了，向朝鲜的支持国中国开炮。特朗普在推特上发文呛中国说，过去我们愚蠢的领袖允许中国每年靠贸易赚进数千亿美元，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却什么忙都不帮，只是空谈，我们不能允许再这样下去，中国可以轻松解决这个问题的。如果说中国没有对朝鲜做什么也不对，今年二月中国暂停了从朝鲜进口煤矿，六月中国和美国官员联手促成联合国安理会扩大对朝鲜的制裁。中国还表示希望朝鲜半岛无核化，并提倡透过外交达成。但是中国为何不使大力阻止朝鲜发展核武呢？ 特朗普四月和习近平会晤后，原本想象中国能对朝鲜有极大的影响力，结果并非如此。事实上，金正恩2011年掌权以来，中韩关系更趋紧绷，虽然持续有外交往来，但是习近平和金正恩都尚未出访彼此的首都。但是朝鲜的能源有90%来自中国，以及大部分食物也来自中国，而中国确实可以借着这些条件让朝鲜就范，就其核计划与国际强国重启谈判。另一个问题是，在19大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希望能够避免军事冲突，因为军事冲突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战争，局势不稳，导致朝鲜难民蜂拥到中朝边界，使得中共当局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抓紧政权，还会把美国军队带到自己家门口。如果朝鲜倒台，南北韩统一，统一的韩国可能继续寻求和美国结盟，成为对抗中国的稳定力量。所以中国能如特朗普希望的真正的真心使大力吗？特朗普显得天真了些。而中国一直对美国提出的与朝鲜对话和谈，也因为美国和朝鲜缺乏信任，中国的这个提议是不太可能成真的，中国自己应该知道的。而且对于和谈的建议，朝鲜媒体就经常援引前利比亚领袖格达费的例子，警戒说格达费2003年放弃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却换来不到10年后垮台，被美国支持的起义力量杀害的命运。朝鲜一名叛逃高官去年12月也表示，只要金正恩掌权一天，朝鲜就不可能放弃核武，即使美国给金正恩100万亿美元的报酬，他也不会放弃核武。所以美国把美中巨额贸易赤字的问题与朝鲜问题的挂钩，真能带来什么解决的帮助，令人不敢乐观。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第二个专题节目，是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2017年是香港主权正式回归北京20周年，但官方庆典活动的隆重与香港社会一再深化的撕裂现实形成难以掩饰的反差。从2003年的反国安条例23条的万人大游行，到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罢课风波，再到2014年香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公民抗命运动，20年的磨合似乎不仅没有拉近香港与北京的距离，反而扩大了双方的分歧。一国与两制不再是一个可以共处的和谐整体，而是日显对立的两种认识。港人的中国身份认同感在经历了2008年时的高峰之后一再下滑，而2014年以青年人为主体的雨伞运动更凸显出几乎在主权已经回归北京的香港长大的青年人对两制概念的执拗坚持。在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就邀请还在读书的香港年轻人 Frankie 来谈谈他在香港主权回归北京20周年庆典之际的想法。
您呢是在香港出生，在香港长大，那从的您的年纪看呢，可以说是和香港主权回归北京呢是同龄的啊。那您怎么看香港这个主权回归20周年的这么一个日子呢？
因为在回归的时候，我只是大概2-3岁吧，所以我对当时的回忆其实是没有多少的。回归20周年什么感觉？其实说实话，我也是高兴的。因为终于是从英国人手中回来了香港，因为那时候中央答应我们的很多权利都是跟以前一样的，50年不变，
对，
还有高度自治，还有香港人治港的方针，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是挺乐观的。但是呢，现在20周年的时候呢，我就觉得对未来有些担忧，因为我们在20周年的日子看到中央政府对我们的干预比以往前20年增多了， 所以就是有一些对未来不知道应该怎么去的一些感觉。
但是你对二十年前香港是什么样的状况，其实你并不知情，你这种变化你是通过什么感觉到的呢？
那时候我只有3岁，但是往后的日子，比如说19年的时候，我已经是大概12岁了，我有一点点感觉。现在呢，我是22岁。回顾起来的话，其实我觉得香港正在跟内地的城市有一点点的同化。香港不再是20年前的香港，因为那时候如果我们跟世界各地还有中国内地的同胞说我来自香港的话，他们一想到香港啊，香港就是那个很青年、效率很高、所有东西都很美好的一个城市。现在我跟外国的朋友或是内地同胞说香港什么，他们也没有那时候那么惊艳的感觉了。我就感觉到其实香港现在在很多方面都受到中央越来越多的干预，那是违背了他们当初给我们高度自治的承诺，感觉到他们有一点点的渗透下来。我不知道在未来会怎么样，但是最起码在现在会感觉到这样。
那你觉得北京方面对香港影响越来越大，这个让你感到担心，为什么呢？
那要我用例子来说一说吧。比如说1983年中英联合声明说到给香港50年不变，维持资本主义制度，除了国防还有外交之外呢，全有香港人自治。但近10年我们现在回顾，比如说几年前的国民教育事件，因为国民教育是香港内部的教育事务，无论是根据基本法还有中国宪法来说，这就是香港自己的事。
嗯，
但是那时候比如说我们从报纸里面也看到很多的报道，就说那时候中央官员召了很多香港乐粉会的日员上深圳开会，他们叫开会，其实我们都明白是在传送一些指令给他们来到香港。这就是我最初感到香港的自由好像受到一点点的威胁。
对，
还有在最近，我不知道您知不知道，我们有一个书店是专是售卖比如说比较敏感的书籍，中国内地来说
是铜锣湾的那个书店。
对，某些铜锣湾书店，那时候就他们的负责人突然不见了，几天之后呢，就忽然就说在内地了。当然负责人在内地公开的说他是自愿上来的，
嗯，
但是我们的入境处还有出入境的管理部门没有记录啊，那你怎么上去呢？
嗯，
那最合理的推断就是可能中央派的人下来把他们带上去，那就是对个人自由的赤裸裸的侵犯啊。这样的行为就令我们担心我们的人身安全好像已经受到威胁了，他们可以随意的把我们带走，不经合法的手续，这令我们感到担心。
2014年，香港发生了大规模的雨伞运动，要求香港能够获得真正的普选，参与活动的是很多都是年轻人。你是否有关注这个事件呢？
我当然有关注啊，因为这是很大的事件。那件事件的起因就是中央几年前是答应我们可以在2017或是往后几年就可以有普选，但是那时候呢公布的那个831方案其实设立了很多不同的限制，比如说在决定候选人的时候你要给他看谁可以当候选人，这为其一。其二就是比如说我选择候选人 C来做候选人，你要给中央做最后的
approve,
就是答应
对
你才可以做。就我们都想这是普选吗？就跟我们的期望有落差，所以最后呢就有一些学者提出占领中环，就是您说的大型的民主运动。但是那时候呢其实都没有那么大的反响，因为只是很少人参加。但是最后警察竟然在60暴动以后第一次动用催泪弹，那就激起了很多香港特别是年轻人或者是中产，因为他们本来就担心他们的自由受到侵犯，那他们觉得我们再不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没有我们的声音出来了，那他们就出来，之后就演变了这个规模很大的雨伞运动。
那雨伞运动最后没有征得希望达到的这个目的，你觉得失望吗？
其实我并不觉得失望。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 如果按照力量的对比来说，香港只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中国内地很大。如果你纯粹用力量来说的话，香港是没有胜算的。但是以我的立场来看，这场运动起码向国际社会展现了香港人要追求民主、没有限制的普选的决心。还有这件事也唤醒了很多很多香港年轻人要参与政治的一些想法，参与政治的行动。因为这场运动事实上是一个启示，让他们感觉到如果我不再出来，那我就没有我的声音出来了，在往后我就没有机会再发出我的声音。所以你会看到在这场运动之后，有很多很多不同党派代表不同声音的年轻人都开始参加一些政治动员的工作。在往后一年的立法会选举，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新面孔在议会里面出现。我是觉得这就是我们那场雨伞运动做成的正面效果。纵然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但是起码唤醒了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参加政治的愿望。
随着香港政民主运动，尤其是随着雨伞运动，香港年轻人对和内地的关系呢的看法好像有一些变化。在香港呢，每年都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声援中国内地民主、内地维权活动的一些集会活动。那么现在的年轻人呢，有一些大学生呢，比方说六四维园的烛光晚会啊，他们呢就现在声明希望呢和内地切割开来。你怎么看这个关系呢？他们的想法？
其实以我的立场来看，我是不同意的，但是我尊重他们的声音，因为我们是一个多元的社会，不同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就像您所说的，比如说最近六四的纪念晚会，中大还有港大学生会就发出一个声明说，我们不想再参加这些没有用的活动了，因为你们只是坐在这里没有用。但是以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们看到每一年的这些集会，其实有很多家长带着他们小孩参加，事实上是一种传承。因为我们都明白，没可能一时三刻立即改变到中国内地的政治体制，改变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但是我们要依靠我们的下一代，我觉得这些活动很有必要。但是我也是很理解他们的想法，因为他们也觉得我们举办了接近20年了，其实也没什么进步。但是我自己就想很想反问他们，如果你提出这些切割，提出一些不同的主张，那你有公开的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你们下一步会怎么做吧？其实我现在还看不到他们有任何这一方面的展述，所以我表示理解，但是我反对他们的做法。
就您个人来看，您认为香港最不应该失去的价值是什么？就是您最担心香港失去的是什么？
其实我自己最担心失去的价值是我们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自由集会的一些权利，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构成香港繁荣的一个基石。因为正是我们有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意见表达给政府，他们可以进行改善。还有我们非常透明的媒体的制度，让我们传媒做成一个第四权，他们观察政府，观察他们有什么做不好的地方再改善。我觉得这是提升香港竞争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传媒开始对他们的报道，特别是关于政治的报道开始自我审查。比如在铜锣湾书店的事情发生之后，我相信这种牵涉到一些中央领导人的敏感报道的话，他们应该也不会再登了，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所以我现在非常担心的是，传媒他不可以正确的发出他们的功用，就是行使他们第四权的作用，就是我们表达自己自由的权利。
那距离2047年还有30年，很遥远，也可以说是很近。你希望那个时候的香港是怎么样的一个城市，和中国内地保持怎么样的一种关系呢？
关于2047年嘛，其实正如您所说是很遥远。但是如果以我个人来说的话，我希望香港维持现在的样子其实很好，因为我们有非常独立的司法体系。 司法永远不会受到行政还有立法机关的影响，完全分立。我觉得这个原则在2017年就可以保持得到，对香港也是非常之好。还有第二点，我就想香港可以继续保持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就是我们的公民、我们的市民有自己独立的思想，在看政府的施政的时候，不受任何一方的影响，就用自己独立的思考去想一想，到底哪一边是正确的，哪一边不正确。那跟中国内地的关系怎么样呢？其实很坦白说，我不是一个港独的支持者，因为我非常明白香港跟内地没办法完全割裂。其实我自己就觉得，在2047年，香港对中国内地的依赖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各位听众，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香港青年方毅同大家谈了他对一国两制下的香港现状与前途的想法。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邀请从大陆去香港学习和工作的 Jensen 谈谈他对香港近些年的变化的观察。欢迎您届时收听。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瑞迪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知识分子的鸦片和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龙是法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的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知识分子的鸦片》《政治研究》和《阶级斗争》等。《知识分子的鸦片》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雷蒙·阿龙在冷战初期，针对当时法国特别是知识分子界的情况，做出了一本《法国人反思法兰西病》的著作。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中，作者对偏爱走极端的法国知识分子本身进行了剖析和批判，是研究法国现代思想史的重要的参考资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名著。书里面阿龙提出，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活动之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上应当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他强调，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是该始终不渝地坚持真理与自由。阿龙对知识分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事实上他却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知识分子在什么程度上参与政治做了一个很好的注释，不偏不倚的观察员，适时地介入每一次重大事件。以阿龙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必须超越动员的口号，甚至应该超越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永远保持一种自由的观察态度，以修正自己的信念，并在必要时改变对信念的分析。传记作者尼古拉·巴维雷兹认为，阿龙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政治上的觉醒。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出身于法国犹太裔中产阶级，父亲居斯塔夫在年轻时就倾向于左派。幼小的阿龙也是在父亲的藏书中，在书架下面关着的柜子里发现并整理出有关德雷福斯事件的大量资料，其中有传单、报纸、小册子、左拉和若雷斯的宣言。在阿龙15岁的时候，这位具备非凡辩才的学生竟然在课堂上公开为德雷福斯发表了一篇惊人的辩护词，并且辅以准确的引文、宣言、案件报告。毫无疑问，阿龙年轻时期受到政治敏感性熏陶，解释了他直到30年代初仍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原因。青年时期的阿龙受到的是蒙德斯鸠、托克维尔的传统自由主义教育，也曾经受到过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自认为是朦胧的社会主义者。在德国攻读哲学时，又深受胡塞尔和韦伯的影响。他曾追随戴高乐赴伦敦参加自由法兰西运动， 二战后重建和经济发展时期，他大力支持大西洋主义，更倾向于德斯坦的自由主义政策。阿龙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形成并坚持自己的观念和独立立场，他在许多问题上与当时的社会主流观点或者官方主张不同，多次处于少数派或者陷于孤立地位。阿龙对马克思的所谓历史决定论持有异议，对马克思主义在苏联的实践不满意，但他不是从总体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本人十分敬佩。他明确表示，我深信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理念显然起了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理念改造了世界，但这种改造是经由后来产生的列宁主义完成的。卡尔马克思大概也会拒绝这种改造。雷蒙·阿龙后来成为20世纪法国首屈一指的社论撰稿人和专栏作家，他在长达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多次战胜从政的诱惑，坚持以学者和记者的身份观察着20世纪的风云变幻。作为学者，他的著作涉及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国际关系等很多领域，几乎每一部著作都在相关学科乃至整个思想界产生非同寻常的影响。当雷蒙·阿龙在1983年因为心脏病突然去世时，向来把阿龙视为自己导师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知道这一噩耗时惊叹，没有雷蒙·阿龙，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洛杉矶转头瞄准2028年的奥运会，巴黎庆幸距离2024年的申奥又进一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强调党指挥枪是保持人民军队的本职宗旨的根本保障。习近平同时誓言中国有战胜一切侵略的信心。海航集团资金会指出中国遭遇困难，至少有两起海航海外并购案已受挫。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刘杰一称，安理会对朝鲜决议到底是谁在遵守，谁在违背，世界看得很明白。日本抗议中国开采东海油气田。日本将于本周四重组政府，安倍晋三称要重新树立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倪楠编辑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这里要祝您晚安。
除去从法广网站收听本台中文节目，您还可以使用应用程序 Pure Radio 收听法广，也可以通过亚洲七号卫星 AsiaSat 7收听法广两次中文节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每天两次播音的时间分别为：第一次播音，北京时间早上6点到7点；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19点到20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欢迎大家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 cn.rfi.fr。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service@rfi.fr。喜爱法广的听友，法广已开通繁体中文网，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请海内外听友登录http://trad.cn.rfi.fr， 或者法广简体中文网 http://cn.rfi.fr 收听浏览新闻时事与专题节目。